是来到他面前来敬拜。那我们来再来看两节的经文，请翻到圣经或两处的经文了哈。诗篇第34篇，还有诗篇56篇，就是诗篇3456啊，诗篇34篇，然后诗篇56篇。那主要不是读的它的经节，而是经节上面的小字啊。请看第34篇，诗篇34篇第一节上面的小字。大卫在亚比米勒面前装疯，被他赶出去，就做了这诗。然后诗篇56篇，诗篇56篇也是第一节上面的小字。非利士人在加特拿住大卫，那时他做这金丝，叫灵长调用远方无声歌。好，我们翻回早上的经文，无论是在我们的周刊的第六页，或者是圣经撒母耳记上21章一节到22章第五节啊。我们再次同心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满心感谢您，感谢您赐给我们又美好的一个新的早晨。我们相信每一天都在主保守当中，每一时每一刻主的恩手都牵引着我们，也在我们软弱的时候你扶持我们，在我们背后推我们一把，让我们继续的往前。我们感谢主，当我们来到春节新年的尾声的时候，我们迎接来临的新年，我们要求主你与我们同在，让弟兄姐妹在数算主的恩典的时候，知道主时时刻刻与我们同在。我们恳求主你这段时间也与众弟兄姐妹同在，给你的仆人有上头的聪明智慧与恩高，跟我们早上在众弟兄姐妹在这段时间分享信息时候，有主灵扶持我们，让我们在面前台上宣讲的，以致我们有力量来服侍在台下众弟兄姐妹，我们都能够同感，因为赐给我们悟性，让我们愿意为主而走真道，引导我们前面道路的灵，我们能够在早上的信息当中有力量为主做美好见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早年前我在神学院听到一个老师讲了句话，他说他在美国的时候呢很特别，他说有一个油站，他在油站门前那边，就是要汽车要转进去添油加油的时候的这个路口那边，他放一个用字英文字啊来写的Today you pay, tomorrow free，就是说你车开进来，今天你还钱，明天免费。当然这个就是他的噱头了。那其实在我们的一些民间故事当中，或者是寓言故事当中，都有讲到一个故事，就是本店明天吃饭不要钱。那故事你去上网，这个故事，狐狸在森林中路口处开了一个饮食店，开张几天呢生意非常火红。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是交通要道，并且在这个靠近路边的时候呢，有一只鹦鹉在那边唱说本店今天吃饭明天吃饭不要钱，所以很多的这些动物啊，就是那边经过的都来。那有一天山羊就经过了，那么看到啊鹦鹉说本店明天吃饭不要钱，他就高高兴兴的带摇摆，然后看的时候呢，好，明天我来。那么他就进去的时候呢，哇，享受了很多的美味，饱饱吃了一顿。吃完后他转向走，但是那个伙计那个鹿呢就来收钱。那山羊说，我不是看到门口昨天写本店明天吃饭不要钱吗？ 但是那个鹿啊，这个收服务员说是明天，明天，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他挂了牌子，就是说明天吃饭不要钱。就刚才我所说的那个，你加油，明天是免费，但是一进去的时候，永远是明天，明天是没完没了的。那明天来到的时候，永远是就是明天，所以今天你到的时候还是要付钱，无论是你加油或者是吃饭呢。所以这个故事就讲到这个狐狸呢，他店呢后来就生意一落千丈，虽然里面的东西很好吃，但是呢鹦鹉还是在那边拼命唱说本店明天吃饭不要钱。但是很多人知道他这个狐狸的做法呢欺骗，所以他们就不再来了，不要再上当了。所以山羊他知道被上当以后呢，他就自我检讨说，很多东西呢不要等明天做，今天就要做。所以他想很多东西啊，就是今天要把它做好，等到明天的时候呢可能就没有时间，永远不会做的。那这个就是早上要跟思想的一个题目，就是明朗前景，勿为明天虑。勿为明天虑，就是在这段经文，就是马太福音六章三十四节所讲的，就是不要为明天忧虑。勿为明天虑是文理版圣经啊。马太福音六章三十四节啊所讲的勿为明天虑，就是不要为明天忧虑。我们很多时候都会为明天忧虑，那么特别一些诗歌啊，一些经文我们都常常讲。那你看有很多人常常会口头禅会讲一句话说，我看我要得忧郁症的，会不会常常有人讲我会得忧郁症的，就是说他们生活很多压力。因为现代人生活呢有各种各样的竞争，那社会呢物质啊虽然受到很大的大幅度的改善，以前早时候你春节你要到华人新年才有机会吃鸡呀，现在呢你走出去你叫外卖啊，你叫 Grab 啊，叫麦当劳，叫 KFC 都有鸡。所以现在的生活越来越丰富，但是呢心灵上呢或者精神上呢越来越贫穷，所以很多人就是精神衰弱。所以这句话说我要得忧郁症，这是常常有些人会口头禅讲出来的。那当然我们想新的一年，我们常常会想到就在几天以后呢，今天是礼拜天，到了这个礼拜五的时候就是年除夕的，那跨一下那个就是春节，就新的一年的时候呢，我们不知道新年来的日子会发生什么事情。当然我们会有担心食物不好，你看现在这个在武汉的这个事情呢，早上的报纸英国的调查说有不是单单几宗啊，几起已经是1700多起，你看早上的早报。所以我们会担心，那么好像我们到中国去旅行的话，或者是我们有访宣的话呢，那这些都担心会不会要不要去，这些都会影响。那我看到最近汽油起价了，然后就想到伊朗跟美国关系导致汽油起价，我们担心，又担心恐怖分子宗教不和谐，然后自己年纪大的我们看到这里痛那里痛的时候呢，我们又担心，我们又忧虑我们的身体的健康了。那特别我们要面对新年的时候呢，有些要换工作啊，拿了花红啊等换新工作的时候呢，那新的工作是不是像以前这样好呢，又要重新适应的环境啊，上司同事还有工作的时间等等。那我们看到很多会这样的挂虑。当然我们讲当耶稣在马太福音六章的时候呢，这些都是世人所挂虑的。他说你唱野地的花啊，这个花或这个鸟呢都不担心的。那其实我们常常会看到很多世上的人，他们会挂虑，会很多烦恼。那么想想他们会在拼命在短暂人生拼命的赚取，但是到了生命的尽头的时候呢，回头一看说呢，原来人生就是这样子枉然的。所以在日光之下传道书说呢，一切劳碌呢 都没有带来益处，但是你劳碌在这光丝下的时候呢，造成你为命田忧虑，那这是我们所看见的。那早上我们讲到明朗前景的时候呢，特别要思想，不要为明天，就是说前面的日子是要明朗，不要为命田忧虑。当然我们看了诗篇的两节经文的时候呢，大卫的背景就是他在他被扫罗追杀的时候呢，他心中的一些挂虑。那在这个诗篇三十四篇五十六篇，你很清楚看到他诗篇，他写这两篇诗篇告诉我们他自己内心的情况。小字是讲到他写这个诗篇的背景，为什么写这诗篇背景，为什么他要在诗篇里做出这样祷告呢？那真的他心中有挂虑，他是个英勇的。刚刚如果看二十一章往前看，第十七章的时候，他不是杀了哥利亚吗？他是英勇的，靠着万军耶和华的，他把这个哥利亚的头也砍下来。然后在圣经后面讲到啊，他拿那个那些祭司拿刀给他，那个就是讲到他真的有这样的一个威风的表现。那二十一章的撒母耳记上一到十五节和二十二章十五节，这在两段经文之中有一个可以说是一个转折点。二十一章一到十五节是他灵命低潮的时候，二十二章一到五节的时候呢，就稍微爬高一点的时候呢。所以在你看仔细你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呢，二十一章到二十二章五节的时候呢，在二十二章第六节开始的时候，你看圣经就讲到扫罗事情了。然后这边大卫他到过几个地方，你看他从一开始第一节说，二十一章他说大卫到了挪伯祭司那里，以后呢我们看到他又到什么，离开祭司那边他又到了这个加特那里，加特就是菲利斯人的地方，在第十节以后，在加特第十节过后呢，二十二章的时候呢，他就来到一个地方叫做二十二章一节说逃到亚杜兰洞，亚杜兰洞以后呢，在第三节又到一个地方就是摩亚的米斯巴，那当然到第五节的时候呢，一个哈利的树林，就是他一直逃避一直离开离开，然后他的离开或者是他的走呢，都有点表现出他自己真的逃避，真的是逃亡的路。当然这是上帝给他的磨练，在磨练当中或者是他自己本身在这个经历当中的时候呢，他逃走的时候，在被扫罗追杀的日子的时候，可以说是上帝给他磨练的时候呢，也影响到他自己本身内心里面的情况，就是有挂虑，有为着每一天的生活挂虑，有忧郁的时刻，但是上帝仍然也在同在。所以因为上帝在他同在的时候呢，他就写出这两篇很好诗篇。因为上帝在同在的时候呢，也就告诉我们不需要为明天忧虑，虽然有面对困难，但是呢都不要忧虑，因为神始终决选他，就没有放弃过他。他所经历的道路呢，就是上帝要磨练他，那上帝是用各种方法来磨练他。当然以后呢也塑造大卫成为一个刚强的人，让他能够继续的来往前。好了，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思想圣经的教导对我们有什么提醒呢？那我们在每一天生活当中，就是我们每天都是要改变现状。我说改变现状不是说用自己方法来改变现状，也就是说我们有的时候现在的情况，我们现在的问题，可能我们会满足于现在情况，但是到了一段时间的时候呢，现在问题好像没有什么果效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有想到要改变现状。所以如果我们类似于等说逆来顺受的感觉说呢，你就没有设法去要把那个现状而改变的。所以常常会有人说就是这样子啦，或者是我们说有人说死定了，就是死啊，这样子没有办法的。那大卫在面对的情况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他有忧虑， 他忧虑出现的时候呢，他可能心中想办法要改变现状，但是从二十一章说呢，他有想办法，但是呢，因着生命进入低潮，因着生命出问题的时候呢，圣经告诉我们，他总共讲了两次骗话。讲了骗话的时候呢，就是因为太过心中太过忧虑的时候呢，就造成这样的情况。那就是我们说改变现状，是不是用不好的方式呢？或者用种认为所谓的折中的办法，或者一些可以说巧妙方法来处理呢？那所谓巧妙的时候，到底是怎么样情况呢？然后却背后有没有想到上帝在里头呢？那这些就是早上我们要思想的。那早上我们在这个题目讲我们不要为明天忧虑的时候呢，大卫在忧虑的时候呢，他的情况就是把上帝放在一边，或者是根本没有让上帝参与他人生这个地步。但是上帝其实是在背后，在他想不到的时候呢来帮助他。所以今天早上我们就从大卫呢人生的情况呢，从21章的一节到25章的五节呢，那上帝来解决大卫牧民郎前面的忧虑。那我们从里头来学习，帮助我们，我们面对前景的时候呢，可能不明朗，很多弟兄姐妹不同的前景的困难，但是我们要求上帝来帮助我们，如何帮助大卫呢？也帮助我们如何面对新的一年。那我们从三方面来看，那第一个就是大卫面对粮食的供应，就是说在饥饿的时候呢，大卫出现问题。那经节在21章的时候呢，告诉我们在第三节，你看到吗？说请你给我五个饼，或是可以找到食物。你看到吗？大卫在担心在食物方面的缺乏，他只为了三餐而劳力担心。你看到圣经的时候呢，大卫逃走的时候并不是一个人的，那过后在22章就更多人了。所以你看到大卫逃到挪伯的祭司那边的时候呢，他饥饿的时候他就怎么呢？他就讲骗话了，他说是扫罗派他来的。啊，经文告诉我们呢，在第二节说，大卫回答祭司亚西米勒说：“王吩咐我一件事情，我差遣你委托你的这件事，不要使人知道。”所以他就是肚子饿的时候呢，因为大卫还不是做王，做王是扫罗，他就用这个话呢来讨食物。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橙色饼的食物呢其实是留给祭司的不可以的，所以祭司这个讲说少年人必须要洁净以后才能吃。当然这个经文在马太福音的12章的时候呢，耶稣有讲到就是大卫在饥的时候呢也吃这个饼，所以这个饼是可以吃的，在那个情况的时候能够没有被违反，是可以值得原谅的。但是问题就是大卫过后怎么样呢？22章17节你看圣经怎么讲呢？你看到大卫的撒谎啊，他讲偏话的时候导致这个祭司呢亚西米的全家都被杀，你看到吗？他说你们转身去杀耶和华的祭司吧，因为他帮助大卫，知道大卫逃跑却不告诉我。那大卫跟他讲第二节说，王吩咐一件事情，我差遣你委托你的祭司，不要使人知道。所以他因为饥饿的时候呢，担心没有得吃的时候呢，那么这个祭司帮他的时候，他就相信大卫的这个骗话的时候呢，他劳心劳力，那用这个话来骗了祭司的时候呢，那么祭司就相信了他的话的时候呢，导致这个扫罗追杀大卫，追杀到这个挪伯的地方的时候呢，就把这一家人，祭司全家人都杀死了。当然，这个扫罗他肯定是很坏的，这个甚至这个他的手下一个将军呢，这个多益呢，他是很坏的，所以他就是讨好这个扫罗王。那么他这名字很特别，多多益善啊，越杀越多人越好啊，可能是这样子，因为他帮助了大卫这个祭司呢，最后被杀了。所以大卫这样的情况当中是信心软弱的时候呢，没有想到上帝的时候呢，导致他的问题。那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都会担心有的吃没有， 在圣经的约翰福音的二十一章，耶稣复活后呢，跟门徒讲话的时候呢，他说：“小子们呐、啊，你们有吃的没有？有没有？”所以在圣经里头，新约的时候，你看到很多时候五饼二鱼的神迹，然后水变酒的这个神迹，然后各种各样的生活当中，门徒都饥饿了。他们会找吃的担心。那今天我们会不会常常为着三餐而忧虑呢？我相信我们现在时候呢不会为三餐忧虑，不过呢我们常常会为着生活的需要而忧虑。因为现在有很多人一天只吃两餐而已啊，拼命啊吃减肥餐啊、排毒餐啊等等，不会为三餐吃什么而忧虑。可能会忧虑说来这个年三十晚在哪一间餐馆吃啊？因为餐馆就说他年除夕的团圆饭呢，他你吃完你要快快吃完，因为下一班要进来的。我们都会为这个去那里吃叫什么菜而忧虑。那现在在耶稣时候是担心有的吃没有，但是我们可以了解，今天我们所担心的不单单是吃，而且是穿的。我们会穿名牌，或者是这个衣服别人有穿的一模一样的，我就永远不穿了。所以刚刚姑娘就收这些衣服了。但是我们担心的是我们的生活，我们所赚的钱能够供应我们每一天的开销吗？我们都会在忧虑，这就是粮食，这是我们自己生活的情况。家弟兄姐妹，耶稣时代有这样的忧虑，我们今天也会为着我们的生活忧虑。但是我们要相信呢，主是供应我们，我们不缺粮的。不缺粮不是说我们不够粮食，而是不会说我们在生活当中呢需要担心的。那特别就是我们相信呢，上帝是丰富的上帝。这是我要弟兄姐妹一同学习在新的一年，相信上帝是丰丰富富给我们预备的。因为在圣经里头，诗篇五十篇十二节说，世界和其中所充满的都是谁？耶和华的。所以不要以为上帝缺乏，不要以为上帝没有。上帝会当初如何供应以利亚，上帝会如何保守以色列人在旷野，上帝会供应我们的。所以我们来到这个我们说猪年呢，肥猪年过去了，那迎接的是鼠年啊，小老鼠年啊，会不会说生活会更缩水呢？当然外面很多说鼠啊，老鼠跟鼠算的谐音啊，当然我们说我们要鼠啊，不是老鼠，我们鼠算啊，鼠算主的恩典，还有鼠算我们的日子。那么我们来临过的一年的时候，要迎接我们春节新年的时候呢，我们要相信上帝会供应我们的，要带着那个信心来相信。所以大卫他围着生活忧虑呢，这是他的问题，我们需要从里头来被提醒。巴不得我盼望我们弟兄姐妹呢要这样的信心面对。我相信我们中文部整个事工开销，当然很多事工用到钱，但是呢上帝的供应是源源不断的。我相信打个比方，在刚刚上两个月，我跟江传道到这个江苏去访宣，那么就是说江传道要去的话呢，我自己本身是教牧，教会会提供那个这些飞机票开销等等。然后江传道就说，我就问了，在我的朋友圈里面就问弟兄姐妹，所以我们收到的奉献都超过很大数目，而且还有一部分剩下的呢，我们就奉献给施金川牧师的教会，给他新同工买一辆电瓶车。他也谢谢弟兄姐妹在文章当中，在一些都讲到他谢谢我们的供应。那这些我们相信接下来我们有更多需要，如果是合神心意住在主身上的，上帝是丰富的，不叫我们缺乏的。所以我们要这样子来迎接我们的 新的一年，或者是面对我们前景，让这前景呢在整个教会上上下下呢我们都带着信心，让我们前景更明朗。这是我们看到的上帝如何来带领着大卫呢，供应他，叫他没有缺乏，这是我们要学习的。那第二呢，你看见在后面经文，当扫罗追杀大卫，大卫逃到这个加特的时候呢，加特是这个腓力斯人五个城里面其中一个城，那么那个王呢是亚基王，在里头当中你看见这些人跟大卫是死对头嘛，因为大卫杀了他的将军啊，所以这大卫在面对的时候呢，他带领这些人的时候呢，圣经告诉我们在第十节的时候，十二节说呢，大卫什么害怕，你看见他生命受威胁的时候，当然如果大卫一个人无所谓，但是他离开的时候呢，他有一群人，你看到他跟那个祭司讨那个饼的时候，不是单单自己一个人吃，都有一些人，那现在呢，如果这些人在他身边的时候呢，如果是他搞不好呢，非是人犯怒的时候呢，他们要杀，不但是杀大卫，也旁边的人也要杀，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呢，他逃到加特王雅基那边的时候呢，他很怕加特王雅基，所以他就害怕，因为这些人我们相信他认得大卫，因为他在怎么样呢，他杀死那个将军，那这个圣经相信这个撒摩记上的作者他特别强调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的时候呢，那这些人他们在里头整个腓力斯人他们都传到乱，他们都知道了有这个典故，他们最大的将军呢被大卫杀了，现在这个人竟然跑到我们的国家里头，现在呢要求庇护，那大卫怎么样呢，他又来讲骗话的，你看到圣经他讲，或者是他在里头当中造成他心中很害怕，你看见在之前的时候呢，他在第八节的时候他说什么呢，他要刀和枪，他说因为王的事紧急，连刀剑军器我都没有带，那第二个骗话就骗这个亚西米德的，因为他要逃到这地方的时候呢，没有东西保护的时候呢，他要刀，所以这个你看到圣经里头特别这个祭司跟他讲说有一把刀，就是当初你砍掉那个格利亚头那把刀在这边，那圣经这样记载的时候你看到吗，砍掉格利亚头这个刀是一个得胜的，是一个勇敢的表征，现在呢大卫要找这把刀，而祭司给这把刀的时候看到他是用来防卫的，保护自己的，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讽刺，讲明了大卫自己本身呢是害怕的。当然在后面的时候呢，我们看见他怎么样呢，他就讲骗话，或者是故意的在这些腓力斯面前装疯，那装疯来到一个地步呢，那个唾沫啊口水啊痰啊都要浮子，在那时候呢浮子是非常珍贵的或者宝贵的地方，当浮子吐唾沫的时候是真的是疯的，所以他们就真的相信大卫这一刻是疯的，他说我们岂缺少疯子吗，所以这样子一个疯子的话呢，当然就不会造成当时候腓力斯亚基王的威胁，所以这里我们看见他为了安危患得患失，就是说自己的问题生命受威胁，旁边人的问题受威胁，他需要武器甚至来装疯，当然我们说他这样所作所为呢很不好，可以说他是有用一个折中的方法来应对这个亚基王的问，或者是可以说他讲骗话，或者有人说你是用灵巧像蛇，用计划来好像说把他硬塞进去，到底是大卫是这样子吗，但是我们相信在打仗的时候呢，在生命威胁的时候呢，在某个时刻他们能够这样做，不过大卫这样子做的时候呢，我要说他临命出问这问题的时候，就是没有把上帝摆在里头，没有上帝在生命当中影响他。所以现在弟兄姐妹，我们上礼拜讲的扫罗王他害怕担心， 那大卫在人生当中，扫罗追杀他，然后来到这敌人面前，跟他们以色列人世仇的非利士人面前的时候呢，他还是害怕。所以因此我们从这里看到，人生很多叫我们忧虑的，特别是安危的患得患失的时候呢，我们需要上帝呢来保护我们，给我们有智慧的去应付。那在我们相信上帝是保护的，他的膀臂呢在我们身上，叫我们不害怕。所以在诗篇的十三篇的时候呢，你看到吗？我们会愁苦，我们会担心仇敌压制我，要到几时呢？所以在人生的情况，面对苦难的时候呢，我刚才一开始讲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是逃避，很多问题逃啊逃逃逃，我们在工作遇到不顺利的时候，我们就换工作，我们在跟这个人接触的时候，我们觉得不能接触，我们就逃避，是不是这样子呢？或者有些人就说，我就逆来顺受，咬紧牙关撑下去。那这两种都是怎么呢？极端的。所以诗篇十三篇就讲到，人常常用消极不是很好的方法来面对人生的苦难。所以为什么很多人，我刚才说会有忧郁症，会有这种担心呢？都是逃避，都是逆来顺受。今天日子 我就是今朝有酒我就今朝醉，明天不管吧。那亲爱弟兄姐妹，是这个民数记十一章的时候告诉我们呢，耶和华的膀臂不是缩短的，上帝是膀臂是扩张的。在以赛亚书或者是在这个民数记的摩西都形容了上帝的手臂是阔的。我们相信大卫在过后34篇我刚才讲的他的人生背景去读的时候呢，他重新得到被建立。他可能会担心敌人怎么样，在34篇56篇前面都讲到他的情况，特别针对这个非利士人的情况。但是过后你读34篇过后的，他从里面呢都极端当中呢，神保佑他，神保守他。所以我们弟兄姐妹，我们特别要相信，我们要知道神如何帮助我们。我们不要像大卫这样子，用自己的小聪明，用自己的本身的头脑想法呢来处理。不管是之前对这个挪伯的祭司也好，或者是面对这个非利士人的情况都好，那大卫用自己所谓的小聪明，以为自己很本事，结果不单单是羞辱了上帝，没有依靠上帝，而且连累的别人。我们的信心的软弱，我们忧虑的软弱，常常呢不单单是害自己，也会连累其他的人。所以现在弟兄姐妹，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时时刻刻呢，我们透过祷告呢交托上帝的时候呢，求主赐给我们智慧，懂得如何来应对这个事情。这是我们早上所看的第二点，我们要学习在害怕或者是在面对极难所懂得上帝给我们智慧如何去应对。第三呢，就是孤单的时候外来照应。那但在特别是讲到22章1到5节，我刚才说21章到最后节说呢，到22章之前是一个转折点，或者大卫的信心慢慢恢复起来了。因为在21章过后，他就写了34篇跟56篇，都告诉我们他心情转变过来了。但是在整个22章的时候，我们看见还有一点点的小毛病或者问题，需要我们特别注意，或者大卫自己本身神要特别帮助，就是他感觉的孤单。你看在整个经典当中的时候呢，圣经讲到有什么呢？他的弟兄和父亲全家，然后呢凡受窘迫的，现在的心里苦恼的，都聚集在大卫那里。在22章之前都是这些他挂虑他们生活有的吃没有，他要挂虑这些人会遇到被这个扫罗追杀，或者是非利士人追杀，然后他就是心目中就是顾着这些人，想到这些人。从那个时候 他有李白那种心情。李白怎么讲呢？《将进酒》怎么说呢？古来圣贤皆寂寞。啊，大卫是这刻就好像圣贤呢、啊，就是皆寂寞，就是说他很寂寞。虽然是有很多的这些人，但是这些都是要大卫照顾的。啊，这些人都是需要大卫供应的，要保护的人。那他虽然是说是一个头啦，带着他们，他又不是王，因为被扫罗追杀。那在他身边这些人呢，可以说是他的副资产呐、啊。副资产就是说给他人类很多的这些，可以说他有后顾之忧啊，有这些啊拖累他的。然后呢，还有一些叫他感觉到真的是麻烦的。那这样子他怎么样？他向谁诉苦？没有办法。但是神很奇妙的，很奇妙的，在二十二章的2-5节，你看到吗？有这一批人400多个人呢，神就让他们来找大卫。所以大卫到亚杜兰的时候呢，他离开那个亚吉或者是菲利斯环境的时候，来亚杜兰洞的时候呢，那他的家人来找他，当然家人找他也是一个累赘。但是弟兄姊妹看到，他的弟兄和他父亲的全家听见了，都吓到他那里。那圣经里头没有讲到他的姐妹，但是你知道，大卫手下有三个将军呢，是他姐姐的儿子啊，很出名的啊，约亚啊、亚比塞呀、亚撒黑呀、啊，后面差不多之下，这些人后来就成为大卫的将军，他姐姐的儿子，他的表弟。啊，所以这些来帮他以后呢，这些所谓的圣经讲窘迫的、欠债的、心里苦恼的都来聚集大卫。为什么呢？因为上帝差遣他们，或者是说大卫自己本身人生的情况，在经历过后说呢，觉得这个大卫是他们值得跟随的，就跟随的。所以这里我们常常很多人都讲这段经文的时候都会形容到，那这些人就是怎么样呢？梁山好汉啊，那大卫就好像宋江啊，那这些人都是来找投靠宋江，就是这400多个人以后呢，就大卫能够编他成队成军队以后呢就打仗了。但是他们始终一点就是他们没有利用这400个人，或大卫用400人去反对或者是对付扫罗王，他还是逃避王，他是相信耶和华受膏者，他不去对付。以后我们看到在第5节的时候呢，还有一个人呢叫做加德，加德是一个先知，来指示大卫当怎么做。你看到他要武力的话呢，他要武的，他有400多个人来帮他们，他要文的，他要这些军师啊，或者我们叫做在当中国皇帝所有些什么，他的所谓的给他一些意见的国师啊，这个先知啦，来陪着他。所以整个22章看到大卫他有点寂寞，但是呢，旁边的人就一个一个的、一群一群的来跟随他的，直到他不会感觉到有这种孤单的感觉，因为他不会担心，如果真的有人要对付他们，他有这400个人来应付的。然后他要怎么去想到方法呢？而且是上帝的先知啊，加德啊，来帮助他，给他意见，这是非常完美的，让他心中有一些忐忑不安、很多挂虑的时候呢，他不会再忧伤了，因为有来了这些人。那这个就是神在这时刻呢给他供应外来的照应。那弟兄姐妹，我们常常会在生活当中有孤单的时候啊，我们需要主陪伴我们走孤单道路。弟兄姐妹，你孤单吗？我相信我们会孤单的，因为再多弟兄姐妹跟你一些教会当中，很多时候上会后呢，一个礼拜再见次面，你真正遇到问题的时候呢，你会感觉孤单的，你会觉得有些问题哎呀，自己处理不了，也不敢告诉人家，感到孤单。那昨晚上我在 Facebook 看到美丽姐妹，她在 有一段话，他说啊，若是没有主呢，我真的是想不开呀。他就是在人生当中真的是很多挣扎，很多孤单，盼望在我们接下来的日子当中，很多东西我们不敢讲，不懂好不好告诉人家。家弟兄姐妹，我们人生有很多的崎岖道路，有坎坷，你像大卫这样子，你会孤单的，在旁边太多的人在身边，但是可能觉得我们自己担心不太可靠，可能这些人给你的意见未必能够给你帮助到解决的问题，那这些都是我们人生孤单的道路。我记得在好多年前，好多年前，我们过去一个牧师叫廖俊伟牧师，廖俊伟牧师在他还没有结婚，他的太太，因为他是我的同学啦，他太太是我太太很要好的，那么他就告诉我们这件事情，因为他的爸爸呢，那么廖牧师的岳父呢，曾经有一个经历，他在新山的时候呢，他是驾那个巴士车的，在新山车头，不像今天这样好，早期好多年前，那么有一天他把在新山的车头啊，在把车停在那边的时候呢，就是说载客回到车头的时候呢，然后等待下一趟再开车的时候呢，他就回去他的办公室来报道或等等啊，然后就说事情是这样子，有一个马来婆啊，他还有几个孩子的，那么他就把他孩子抱了怎么样呢，就放在靠近巴士车车轮那边那靠住，那么这个廖牧师的岳父啊，他叫黄雅才弟兄了，黄雅弟兄，他就要开就没有注意到嘛，没有注意到，结果怎么呢？他车一开就把那个小孩子碾死了，死了。然后在新山那边是马来人区啊，而且那个是马来人孩子嘛，哇，他撞死这孩子说呢，整个那边就要追他，他就躲到办公室不敢出来。那小小办公室，这些人要拆进去，那过后他们真的是找警察来了，然后警察就用警察车把他载走，那么这些人还在后面穷追的那个警察车，那警察不得已就拿出枪来，那个对着那些人说你过来。所以过后这个王奶奶弟兄呢，他做见证的时候呢，他那时候真的是很孤单，他的办公室或者是开巴士司机的人也不能帮他，人家要追杀他。后来真的他病了一场，就是他甚至我们讲他触猪毛丹啊，就是怕他半死在医院当中，这是他人生最孤单的道路。不过呢，他信主，主也保守他，陪伴着他，他在人生的道当中的时候呢，他就是靠主陪伴着他走孤单道路，这是何等美好事情。所以我在做侍奉，做传道人，做牧师师父人，我们常常去医院看病人，好像刚刚礼拜四我到医院去看，我太太祷告会之前去看这个马弟兄啊，马弟兄又在肺炎呢 进院，我们刚谈，我们也不能多待了，所以马弟兄很怕，我自己感觉了啊，感觉啊，他很怕我们跟他祷告，不是祷告，因为祷告一完结束后，那牧师就走了，就离开了。他想跟我们多谈话，多留住我们，因为生病人他很喜欢人家去看他的。甚至有些人在医院说：“你忙，你不要来看我啦，你不来看我，我不需要你看的。”其实他心中很渴望旁边有人来陪伴着他。所以我说他怕祷告，不是说我们祷告的内容很怕人的，不是。我们都是求主医治，因为祷告过后，就像我讲完道过后，祷告过后就结束了，因为祷告过后我们就走了，他的笑容啊，他的脸上就总是笑容就沉下去的。我相信有人来你家拜访的时候呢，他是个彩电，哎，我时间到我要走了，你难免会有一种失落感，因为有人来探访你，有人来鼓励你，你会感到喜乐，因为至少在孤单的时刻有人帮助你，对不对？我们中间弟兄姐妹很多是这样子的，啊，你去问一下，过年去人家拜年，好啊，好啊， 他会告诉你几点来等等。他说啊，对不起，我有其他的事情不能来，马上就会改变。这些都是我们是的。但是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大卫呢有因着上帝的恩典呢差遣人在身边使他不孤单。那我们从这里，我就是给弟兄们学习啊，我们要陪伴其他人来走孤单的旅途了。我们做牧者，我们做传道人神学生，我们都会有李白的心态啊，古来圣贤皆寂寞。因为很多教会的问题困难东西我们都没有讲，不好讲，不敢讲，没有不得已讲，还有很多东西只有我跟杨执事、陆执事讲而已。有些内情我们不多讲，我们三个是古来圣贤皆寂寞，我是李白，他们两个是杜甫，一个杜牧吧，可能这样子都是寂寞。但是弟兄姐妹，我们自己本身要讨讨去想，我们要互相鼓励，互相建立，让我们在旅途当中能够得帮助。所以在结束的时候呢，就是在箴言十章二十二节说，耶和华所赐的福啊，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所以我们新年要求福啊，要祝福，上帝给的福呢不会加上忧虑的。那怎么样呢？就是上帝是始终不改变的，要改变是我们自己。新的一年我们要把我们人生呢交给上帝，让上帝掌握到明天。我们人生一天天过，不要为明天忧虑。上帝呢时时刻刻陪我们走过春夏秋冬。我们来看小羊诗歌，不是赞美诗啊，我播首歌给他看，五分钟啊，够时间啊，然后作为我们个结束祷告啊，然后就把时间交给主席。